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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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四十二章经，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在家菩萨，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我们呢，请打开讲义课本，53面，有的可能自己看一下，就是一般我们大殿内外的应该是53面，就是人有20难，讲到我们那个第九难的有事不灵难。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被辱不称难，所以这堂课接着讲呢，这是属于第12章的佛言人有20难这个部分。那我们呢之前说了前8难，今天呢要接续的讲第9难。古人讲呢，一日之计啊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什么？春天。所以在我们新春一开始呢，第一天过年之后，新年第一次上课，大家呢这个天这么黑，雨这么大来，然后雾也这么大大家抱着一个求法的心来到金刚寺来共享法宴所以在这边也随喜大家的这份发心那我们看一下第9个叫有事不灵难。什么叫有事不灵呢？有事不灵难呢？这里在讲的这个事啊，就是指呢富贵之人。富人有什么事？富就是有钱嘛。富人有财事。那贵呢？贵人有官事，做官官事。那藕益大师说，我们要视富贵如草头露。草头露就是草上面的那个露水嘛，叫草头露。何容以事凌人？怎么可以我们来用这样的势力来凌驾于他人呢？这个凌就是有点凌虐，就是超越或者是欺负的意思。菜根谭里面说，富贵花间露，功名水上鸥。富贵呢，世间的荣华跟富贵就如同花间的朝露，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很短暂的。功名水上鸥，我们人世间的这种啊，做了这个做的考试啊，考到什么很高的一个位置啊，或者是呢做了很大的官，这些功名呢如同水面上的泡泡，一下就没有了，形容生命的短暂跟这个荣华富贵的一个短暂，这都是一时的因缘。我们不容许呢，不可以以这样子自己的身份啊、富贵啊，或者是权势啊，去欺凌他人，这样对我们自己是不好的。在这边呢，举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呢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要有势力的时候不要去欺凌他人，或者是说我们用我们的一个权势去欺凌别人的下场是什么？下场通常是不太好的。这个在历史上呢，战国时期呢，有一个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你们知道是谁吗？商鞅。好，我们都很听过很有名的叫商鞅变法。商鞅呢，本是魏国的公族之后，所以他是姓魏，就是魏国人，姓魏，魏氏，所以一般也叫魏鞅。他是魏国的公族之后呢， 又称了公孙鞅。他去秦国变法，把秦国呢变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富国强兵，所以秦国呢能够呢在当时统一中国，灭除六国，统一中国。这个商鞅是一个很大的功臣，可是在秦孝公死了以后，这样子一个大功臣呢却被呢车裂。什么叫车裂你们知道吗？五马分尸，而且诛灭九族，九族全部都被 砍头。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富国强民的功臣下场的这么凄惨，惨死却没有人同情呢？当时在史书上记载，史记里面记载叫秦人不怜，秦国的人没有人去可怜他，秦人不怜。这个里呢就是 有原因的，因为商鞅呢平时的为人刻薄少恩，非常的刻薄，对别人很少的施予恩德，对于敢反对自己的人呢，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的打击而绝不手软的。譬如说司马迁在史记三军列传当中就有很深入的一个刻画，他说呢商鞅在变法初期，那我们小时候印象很深刻，也有读过商鞅变法，他如何建立他的威信。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课本啊，小学课本，国文课本，他就在他城门东门那边立了一根棍子，他说有人能够把这根棍子呢把它扛到西门去就给50两黄金。那棍子不会很重啊，就一根棍子啊，没有人去扛。后来有一个人真的扛了以后，从那边拿到西门去就赏他50两黄金，由此建立一个威信，就是说言出必行，只要政府颁布的法令一讲出来就一定是做得到的。他是在建立一个这种，所以他是很有智慧，很有聪明智慧的。那可是呢他在变法初期他对人的这种态度却是非常的刻薄，对于他颁布的新法的法令有意见的人，当时对于一些变法的新法，反正很多人有意见。这个商鞅呢就拿着太子来开刀，借口呢秦王的太子触犯新法。那太子呢是国王，是秦王之后不能去处罚他，就由太子的老师说，老师啊你没有把太子教好，所以呢所有的罪过要老师来承担，就把太子的老师啊太子父公子虔跟太子师呢公孙贾来处罚他。一个处于什么刑啊？一个处于越刑，就是把脚砍掉的越刑，两只脚膝盖以下全部砍掉。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处以禽刑，禽就是一个黑色的黑，然后右边一个金，北京的金，这叫禽刑。禽刑是古时候的一个刑法，就是在脸上刻字，然后刻完以后把上涂上墨水一辈子洗不掉的。这样子的处罚之后，从此以后秦人皆屈令，秦国的人没有人敢反对这个新法令了。你看连太子都被这样子处罚了，所以底下的百姓更不用讲，没有人敢批评新法。新法实行10年之后啊，秦民大悦，道不拾遗，伤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却于私斗，相益大治。这是史书上记载的一段话，就是说他这样子新法颁布10年以后，秦国的百姓啊非常的欢喜，因为钱都每个人家里都变得很有钱了，道不拾遗，没有人路上丢东西不会去拿，因为大家都很富足，生活都很富足了，然后山里面没有盗贼了，家庭里面就生活都很快乐很富足。那人民呢欢喜的为国家而战，但是呢很 不可以私底下的械斗，私底下的打架啊，或者斗争啊，会当时的法令是很严格的处罚，他们是不允许的，所以整个国家就得到了一个治理，富国强兵起来。那这时候呢一些原本批评新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啊，新法变法是很好的，来赞叹他，那等于说是说向这个商鞅来认错咯。可是这个商鞅却呢非常的刻薄，他借趁机会啊 就做这个文章，将这些呢说，就说这些是乱化之民，全部发配到边疆地带去。好，从此以后，秦国的人民啊，民莫敢议令，人民没有人敢去来去讨论这个法令啊，是好啊，是坏呀、啊，讲不好也不可以哈，讲好也不可以哈。几年之后呢，这个商鞅又以公子虔，就是太子的老师，触犯新法为由，又把他处以这个越刑，就是另外处的这个刑法，就是把鼻子割掉的哈。前面是越刑是砍脚，现在就处另外一个刑法，割掉鼻子的。所以商鞅在秦国呢任宰相十年，他的权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得意满。可是当时呢，有一个大臣赵良呢，却跟他说了这样一番的话来劝谏他。他说呢，你用法律的手段来排除异己，对于政敌呢，你可以割掉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对于平民百姓呢，你任意用严酷的刑罚来残害他们，这不是执法，这只会呢积累怨恨，酿成大祸。这个赵良说呢，传统的道德对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吓跟命令啊，更能深入人心。下面的百姓仿效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啊上官的三声五令更为迅速。这就是在讲我们一个做官的人要身教了，不要去只是命令的一个哈，那个严格的去规定，而是你自己要清廉正直。现在你排斥传统的道德，而只是用权力来强行灌输所谓先进的文化，这不是在教化百姓呐、啊，这只是用法令来约束百姓罢了。你又呢称孤道寡，炫耀权势，天天把秦国的贵公子投入监狱里面，无理的欺负他们，欺凌他们。诗经上说呢，老鼠啊，那个我们尿气亚啊，老鼠啊，举止都会举止得体，而这个人呢，却蛮横无理。既然蛮横无理呢，何不赶快断气呢？就是何不赶快死掉的意思。这是诗经上哈一段古书上诗经上讲的话。根据诗经来看呢，你这不是平安跟长寿的做法哦。而太子的老师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后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你不但不知道收敛哦，反而变本加厉，杀掉杜欢，就是他的政敌哈，然后在公孙谷的脸上刺字，也是太子的老师。诗经说，得人心者上台，失人心者垮台，这几桩事情是不得人心的举措啊。而你在出行的时候，后面跟着随从几十辆的车子，车上全部载满呢全副武装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你做贴身保镖，身旁还有呢手执矛戟的徒步的卫士飞奔在护送你。而这几样东西你只要少了一样，你就不出门了，因为怕有刺客，怕有人反对你来谋杀你。在书上写着，古书上写着，仰仗道德的人走向呢昌盛，仰仗暴力的人呢是走向灭亡的。你现在的处境的危险，就像早上的朝露受阳光的照耀一样，你还想益寿延年吗？赵良接着说呢，你何不放弃权力，归还十五座的封邑？他在这个他为什么称为商鞅呢？就是在商朝秦国的商的这个地方，这个商地的地方被封了十五座的一个城邑，就是封给他的封地就对了。你还何不归还这个十五座的封邑给秦王，到乡下去种种菜呀、啊，就是劝说秦王呢多做一些好事，去提拔呢被埋没的贤才，去瞻仰老人，抚恤孤儿，尊敬长辈，礼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这样可能会让你的晚年呐、啊、稍微安全一点哦。难道你还要贪图既得的利益，然后呢继续的累积百姓的怨恨吗？一旦秦孝公死后，秦国难道真的不会逮捕你吗？你可以再坐等灭亡的到来喽。所以这个在当时呢，商鞅正在是权势熏天的时候。 他哪里听得进去呢？这样子的忠言逆耳的良言呢，依旧我行我素。可是他的果报就在这番话说完之后，五个月就现前了。五个月之后，他的福报用完了，他的灾难现前了。秦孝公死去了，因为秦孝公只有秦孝公最看重他，所以全部的权力授权给他。五个月之后呢，秦孝公死去，而太子即位。你想想看，他之前对太子这种态度，对太子老师的这样的这种残酷的处罚，结果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呢，就跟国王来举报，跟秦王来举报说，商鞅意图谋反。过去的太子现在做了秦王，叫秦惠王，他就跟秦惠王在报告举发说，商鞅意图谋反。那秦惠王呢，就下令派人逮捕商鞅。这商鞅呢，本是魏国人，就潜逃到边境。天黑了，想要在旅馆住下，旅馆的老板就拒绝他。他说：“对不起呀，商鞅定下法律，住旅馆的人客人没有身份证明是不可以做的，不可以让他住的。住进来发现，要连旅馆的老板一起连坐治罪。好，所以你没有身份证明，我不敢给你住。好，他不敢出示他身份嘛。他如果说出示我是商鞅，就被抓起来了。当时已经通缉令都下了。这时候商鞅才哀叹说，天哪，这个他定的严苛的刑那个法令呢，原来厉害到伤害人民到这种程度，结果伤害到他自己，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住旅馆了，他不敢住旅馆，住店里面，连夜呢逃到魏国去。可是魏国因为曾经在过去的战争中背信弃义，他对魏国背信弃义，用欺骗的方式把魏国打败了，所以魏国也是不收留他，不收留他，拒绝接纳他。这个商鞅只好呢逃回他自己的封邑，纠集了一帮的人马，想要跟秦惠王对抗。这哪里是秦国的国家这个军队的对手？当然不是啦。秦惠王就调动大兵讨伐，就把商鞅的打败了。打败以后呢，后来商鞅被抓起来就杀死了。杀死以后，秦王就对所有的大臣们就说，各位呢不要像商鞅一样造反，就下令把商鞅的尸体五马分尸，家族呢九族诛灭九族。所以这一段的历史上的实际上记载，这一段的故事其实对我们人生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以历史为借镜，可以知道得失。在易经里面呢，有一个卦是六爻皆吉的，是哪一卦？叫牵卦，叫牵卦六爻皆吉。易经说呢，天道亏盈而易牵，地道呢变盈而流牵，鬼神害盈而福牵，人道呢恶盈而好牵。这个盈呢是什么？盈就是满的意思，满招损。而这个亏呢，天道，你看什么叫天道亏盈而易牵呢？你看月亮的它亏损的时候，慢慢就会变圆了。当月亮变得圆满了，就要开始亏损了。它就是这个有一个天道循环的一个变化的意思。那这个盈是满，就在我们做人处事，如果我们一个人满骄傲的话，我们满遭损。那亏呢？亏是谦虚。当我们能够谦虚的话，谦受益。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富贵的权势，富就是有钱的一种这种架势，或者是呢我们的权力去欺凌别人，这样因为权势呢都是一时的因缘，不长久的，不足以倚仗的。孔子也有一段话在他的这个书里面有记载，对我们的人生也很有帮助的，这一段跟大家一起分享。孔子说，一个人呢聪明睿智，要守之以愚。好，一个人你很精明很聪明的人，你要有一点大智若愚的这种修养。好，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倍天下，一个人功德盖世，你那个这个开国元勋啊，做了很多的做了对国家做了很多贡献的人，你要守之以让，在同辈同才之间你要谦让，不要架势，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傲慢，这样子才能够明哲保身，才能够长长久久。叫功倍天下，守之以让。 勇力正势，就是他的武功很盖世，他的力气很大，或者是很勇武。勇力正势，手之以雀，就是雀就是一种害怕的意思，雀。那富有四海呢，手之以谦，一个人富可敌国，可是你要谦虚，富有四海，手之以谦。这都是古人给我们一种做人的修养，我觉得是对我们人生是很有帮助的。大家可以把它这样子的道理放在心里面，我们这样子谦退能够保身，让我们这一生平平安安的度过，不会有灾难的现前。在那个过去呢，有一位禅师叫法眼文艺禅师，他有一个告诫我们，一个修行人或者是一个不管是修道人还是世间的人，做人处事势力不可使尽，把我们的势力使尽以后则祸必至。就是你的不管很富有的势力啊，还是很权贵的势力啊，不可以把它使尽哦，你不可以就是为所欲为，势使尽啊则祸必至，就是你的灾难就一定会来临的。你看，所以古来的圣贤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叫什么？就是啊，满招损，谦受益。也就是呢，有事啊，不要去凌驾于他人。好，这个叫有事不凌难。因为一般的人有了钱、有了事以后，就会忘了我是谁，自己就迷失了，然后以自己的权势对别人任意的颐指气使，这就会给自己遭受灾难了。好，那这个就讲过。再来我们看第十个难，叫处事无心难。处是接触，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在接触的时候，我们凡夫六根在跟六尘接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遇到顺境，就是顺我心情的境界，我们会起贪爱的心。当我们遇到违逆自己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会起什么？嗔恨的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很难做到对境触到事情对的境界能够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很难的。那我们要如何用佛法来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要观察一切的事物跟境界，它是如梦如幻的。这个道理就像说你在看一场电影，在看一个电视，它是要演一场戏。如果你把它是生活境界当作是真实有的，你就会被境界所转。而你如果知道说，哦，他是在演电影，他是在演一场戏，譬如说电视里的黄金，你不会想去伸手抓，因为你知道那是在演一场戏，不是真的。譬如说电视里有人指着你在骂你，你会知道啊，那是在演戏，好，跟我没关系，就不会起嗔恨心。所以观世境啊，如同如梦如幻，就是《金刚经》我们刚才有诵的吗？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呢，遇到事情来就能够把心境带开，不会陷在这个心境里面。在古以前呢，盘运居士啊，有一段这个盘居士是一个开悟的在家居士哦，修行非常好。他有一段话说呢：“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反万物常围绕，铁牛不怕狮子吼，恰似牧人见花鸟。有听过吗？这个是这段诗啊，这是一个禅师盘运居士写的。但自无心于万物，只要我们自己的心境对万物不去染着它，何妨万物常围绕呢？就是百花丛里过，遍叶不伤身的意思。但自无心于万物，那万物在我们身边都在围绕我们，又有何妨呢？这样子的心境就像什么呢？他底下举了两个譬喻。第一个譬喻呢，譬如铁牛不怕狮子吼啊，铁做的牛，狮子对他吼，他会不会有反应呢？不会有反应的。恰似牧人见花鸟，一个牧头人看到花看到鸟，会不会在那边多愁善感呢？会不会？不会的，不会。他绝对不会像林黛玉一样看到花谢的就在那边哭哭啼啼，不会的，他不会那种感情，因为木头的人嘛，木头的人。所以这个盘云居士讲，就是我们呢，这个古人讲说，道者应具木石心， 行者须具云水去啊。一个修道人要有一种木头石头的心，就是不对境所转，如如不动，不被境转的一种心境啊。可是行者又须具云水去，一个修行者又要有一种随缘的心境。什么叫随缘？当众生有苦难需要你利益他的时候，你要以悲心做利益众生的事，该做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如理如法去运作的时候，你要就该好好的就把它做好来，一切利益众生的事情好好去圆满它。这就是我们一种要培养的一种心境，哦，做了很多事却没有任何的挂碍，没有心中没有任何事情的执着。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啊不曾披着一缕纱。这就是他培养的一种处事无心的心境。那这个处事无心呢，无心呢，啊，不是断灭，哦，遇到事情来不是你的心啊，哦，不起心不动念，心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管了，我就是不理他不理他，不是的，他不是断灭，也不是装傻，而是呢，这个无心是在讲心中没有执着，没有懒惰，没有挂碍。因为你对境界的观察知道它是如梦如幻，它有即非有，生即非生，有的当下就不是真实的有，所以你心中不会有懒惰跟挂碍。知道说一切境界唯是无尽，哦，只有我的心是所变现的一个影像，没有真实的境界可得。这时候你的心慢慢就能从这里超出跳出来，哦，跳出来。那无心呢，无心不爱，有心用，有心用时呢亦无心。这就是我们要训练的一个心境，哦，这个是就要般若的智慧带进来。所以永嘉大师啊有一个偈颂送给大家，哦，怎么样平时要善用其心。其实我们修学佛法，在学佛学佛学什么，学心地法门。藕益大师说，一切佛经都是我们心性的注脚，哦，一切佛法所讲述的经论是我们心性的注脚，读佛经学佛听经闻法是在认识我们的心，了解我们的心，再来要善用我们的心，要如何善用我们的心，哦，这就是学佛的一个关键。永嘉大师说呢，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师父你在说什么呢，哦，绕口令吗，哦，为什么这么多恰恰呢，好，我解释一下你们就会明白了。恰恰就是一个竖心旁一个合吗，哦，合起来的合叫恰恰。恰恰就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当下，每一个当下。在什么当下呢，在我们六根对六尘欲尽逢缘的当下。在那当下你在用心的时候，恰恰用心的当下，那个时候恰恰无心用，就在这个当下我们的心没有执着挂碍，叫恰恰无心用。而无心恰恰用，虽然没有任何执着，却能够随顺当下因缘，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如理如法的去用它，这叫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要常常的运用这个，用的时候当下不执着，不执着又当下又好好的善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善用其心。这叫所以大用凡心而内心极然不动，虽心中极然不动而能够大用凡心，广利众生的事情都去做，六度万行的事情都去做，万恨沸腾，万恨沸腾，可是一道清净心中却没有任何的懒惰。这就是我们叫善用其心，哦，所以你看这个处事无心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种般若智慧生活的运用。六祖大师说，但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且定。我们凡夫只要在一个欲尽逢缘的六根对六尘的当下，这个叫转处，转处就是六根对六尘当下，你会一个起心动念的当下，叫但于转处不留情，不要留下你的凡夫的虚妄分别心，然后能够如理如法的观照，提起你的觉性，常起觉照。凡心永处那且定，凡心就是形如繁华的花花世界，六根五欲六尘的境界叫凡心。永处那且定，我们在这样子一个五欲六尘的境界当中能够如如不动，不被境转，好，这六祖大师这段话也是我很喜欢的，好，跟大家分享。那讲到这个呢，你会说师父你能不能再讲的简单一点，哦，说的太高了，能不能再说简单一点，好，我们再做简单一点的说明。 古人用另外一个譬喻来说怎么样用心。古人说，君子用心若镜，不将不迎，事来则心始现，事去则不留影。就是你要把我们的心想成就是一面镜子，镜子来了它就显现，镜子过了就没有留下影子来。用这样子的心境来用心，日常生活当用心，那善用其心，事情做该做的时候好好去做，做完即做即了，把它放下，不要挂碍它。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要学习的一种心境哦，叫君子用心若镜，事来事情来了就显现，要如理如法，顺向一个善的因果去应对它。事情过了，事去则不留影，就不留下痕迹，船过水无痕。好，这样子呢，我们心中常常就能够随缘而自在，自在而随缘。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讲过的这个讲的这个处事无心。好，这个处事无心是要训练的，一般人刚刚开始是不容易做到的。哦，有一个简单的譬喻，把我们的心什么样叫去处事无心呢？把我们的心就像莲花的叶子，犹如莲花不着水。把我们的心呢，不要像什么卫生纸哈，来了什么就吸进什么了，这样子就是你就是当下就懒着了，就懒着了哈。所以这个简单的譬喻，有时候你把这些譬喻记得就比较知道怎么用心啊。有时候道理呢，有时候不容易抓得住，但是你用譬喻就可以比较能够知道说，哦，我用我的心要怎么去用它。哦，OK， 我们再讲第十一个，叫广学博救难。广泛的学习而不博救，如入海无指南针，安能会理。哦，这个藕益大师在你们的课本里面讲的这段话。哦，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广学啊，就是约文会来讲，听闻佛法，师父在说法，你们在听法，这个，叫文会。博救呢，博救是约思会，哦，去我们如理的思维。学而不思会有怎么样呢？则迷惘。学习了以后，听闻了以后， 自己不去经过思维消化跟吸收，你就会呢听了以后始终没有办法明白，还是会很迷惑的。学而不思则罔。在前面我们第九章当中呢，第九章当中，哦，在前面呢，哦，第九章四十二章经第九章，佛有一段叫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还记得吧？我们之前有讲过，守志奉道，其道甚大，有没有？博闻爱道，前面讲博闻爱道，道必难会，而这一章又要叫我们广学，这样子前后是不是有矛盾？是不是不一？为何不一样呢？哦，我们要晓得第九章讲的多闻，他的博闻爱道，道必难会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只执着多闻，哦，只执着这个文字相，懂得很多佛法的名相跟道理，而更重要是要如说修行，好，要落实在生活当中，来察过去习，改变自己的习气，检讨自己的过失，去除自己的烦恼，放下自己的执着我执。好，我执，这是前面那一章讲的重点。那这一章呢，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让自己只停留在多闻上面，不只是仅仅停留在一个闻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还要更进一步的来学习，去思维，去归纳，去总结，去调理，去组织。所以学佛要什么？第一个要善听，第二个要善学。善学就是自己要会经过归纳整理，如理思维，哦，叫善听善学。第三个叫善问，会懂得问。你经过归纳总结以后，你再问问题不会无地放矢，哦，就是随便问，自己不知道在讲什么，就会漫无目标。所以第一个要善学，哦，第一个要善听，第二个善学，第三个要善问，这样子我们学佛才能够进步，哦。所以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要去会通佛法的一个义理，把我们听闻到的佛法道理来会通，来归纳。最后面得意而忘言，古人讲得于而忘全，得意而忘言。当你拿到了，抓到了那条鱼，全是什么？捕鱼的网，捕鱼的网就可以放下了，就不要执着那个捕鱼的网了，因为你目的是要捕那条鱼嘛。那我们呢，得意得到佛法的那个智慧，当得到了， 你那个言语相呢，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叫得意而忘言，然后会通他的义理。那这样子呢，广学博就是不容易的，是要用心的，大家要多用心哈，多用点心哈，不是多吃东西的意思哈，要多用点心哈，多用一点心去思维哈，不是多用点心哈。天气有点冷，讲一点冷笑话给大家听哦。OK， 再我们看下一个哈，下一个呢是除灭我慢难哈。我们每个人都有我慢，偶一大师说，视学而生我慢，如卧难以致提拜。这个你们讲义文里面有的，就是一个人仗势自己的学问呢很充很丰富，而升起的一个自我的傲慢心，这样子的情形就如同肥沃的土壤里面呢，就是生出了提拜。这个提拜是什么呢？提拜就是一个长的形状很像那个稻，就是我们稻子的杂草。这个杂草很厉害哦，它长的形状是跟稻子很像的，鱼目混珠啊，其实它是杂草，里面是空的壳子。好，这个叫提拜，形状是稻的草，它就会呢害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的稻子的这个养分就吸收走了，好，妨害良禾。而每个人呢都有慢心，有了慢心以后呢，我们要转世成智就不容易的。这个就是古德讲的"我慢高山啊，不留法水"。这个道理大家明白吗？你看，我慢高山，山是不是尖尖的，对不对？尖尖的，它水流下来，是不是就两边卸掉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修行人要怎么样？要虚怀若谷啊，把我们的心像虚怀，这个像山谷一样，就能承载法水。叫虚怀若谷，不要我慢高山，要虚怀若谷。OK， 这个就是，所以修道人啊，去除我慢的前茅是从哪里开始呢？大家知道吗？因为我慢，我们无始劫来习气很重嘛。可是修行是从哪里去展现？再把我们的我执跟我慢慢慢放掉，从哪里展现下手呢？从学习恭敬、谦卑、调柔。对一切人一切事的恭敬，然后谦虚，就是缩小自己，然后恒顺众生，然后调柔，不要跟别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慢慢把自我说得越来越小，这时候你的我慢慢慢就会执着。因为慢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六种根本的烦恼之一。我们有六种根本烦恼，第一个叫贪心、嗔心，第二个叫嗔心，第三个叫愚痴的心，贪嗔痴，还有什么慢，第四个就是慢，还有疑，怀疑的心，还有疑，这里面就有分疑智、疑他、疑师长，还有疑法，那最后一个叫什么邪见、不正见、不信因果的心，这六种根本烦恼，这是我们修行慢慢要去改的一个断除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心境跟烦恼，要把它转换的。古人讲说啊，老修行的脾气大，老讲经的架子大，其实我讲这个是在讲给我自己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修行修久了以后，每天诵经很认真，拜佛很认真，然后呢，修学佛法、禅修也很认真，他累积了很多的善业，可是所有这些善业，他是在增长我执的，以我为中心的我执的。你看，我打坐可以坐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哦。我拜佛一天1000拜哦，我10、20岁就受菩萨戒了哦。你看，所以我要站在前面，你们都要站在我后面。我所有的佛法是在庄严我执的，这叫老修行的脾气大。老修行，你只要讲到跟他的心意不顺的，他马上呢就跟你翻脸哦。要老修行的脾气大，所以呢，我们师父最怕你们讲什么呢？师父啊，你讲师父什么都可以。说师父这个能力不可以，那个能力也没有，放拜也不行，然后呢讲经也不行，这都没关系。但是呢，你不能说师父你没有修行，因为我们呢就是吃这碗饭的，你不能说师父你没有修行，我们这样就会受不了了，那老讲经的脾气大，我们呢常常在讲经说法的人，因为一上座大家就要自成像法师行三问训礼，然后我们就 好，向佛一问讯，然后我们就架子就出来了。那讲久以后，初初开始还会有一点惭愧惭愧，久了以后就理所当然的架子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我慢的表现。所以其实我这个话是讲给我自己听的，你们就参考参考。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烦恼，而在生活当中要去自我的反省，千万不要用佛法善法来助长我们的我执啊。本来学佛的目的是我执要越来越淡除吗？怎么你学佛以后我执越来越坚固的呢？所以一个人修行学佛有没有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跟方向，从哪里可以看出来？越修行越学佛，随着岁月的推展，这个人越谦卑了，这个人越调柔了，这个人越恭敬了，这个人越不会跟人计较跟起冲突了，这个人越慈悲了，这个人是真正修行哦，他已经修行上轨道了，他真正是有在心地上下功夫了，这就是修行上路的现象。当你在一个人在修行，什么叫上路？就是你常常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惭愧的心、慈悲的心常常能升起，这就是你修行上路的一个征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常常心中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执着，然后看什么都不顺眼，那修行走错方向了，要好好的调整一下了。从这里可以检视自己的。OK， 这个叫除灭我慢难。再来第十三个难呢，叫不轻未学难。佛言有四种四件事情是我们不可以轻忽的。第一件事情是火苗虽小不可轻。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哦。第二个呢，龙子虽小不可轻。龙王虽然小，可是长大以后会兴风作浪，会那个降下大雨啊，灾难。龙王他有神通变化嘛，兴风不雨啊。然后呢，第三个呢，王子虽小不可轻。虽然王子他很小，小朋友，可是长大以后他就会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国王，你不能看轻他。像我们刚才讲这个商鞅，就是轻慢王子，所以他后来招来杀身之祸，有没有？叫王子虽小不可轻。最后一个，沙门虽小不可轻。为什么沙门虽小不可轻啊？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这个阿育王啊，你们知道阿育王是在佛陀入灭 一两百年之后的，出现的一位啊很护持佛教的一个国王。如果你们有去印度朝圣，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都是阿育王留下，阿育王石柱有没有？上面有那个狮子啊，四面的那个狮子头，那个很庄严，那个石柱很庄严，高六米，高六米。然后他在上面就有刻很多字，就颁布一些护持佛法的一些法令，比方说他里面那个经文就写说不准外道出家贼住，因为当时很多外道跑去佛门出家，因为出家有供养很多啊，当时整个是国教啊，国王啊，还有很多人都护持佛教。那这个阿育王呢，有一次碰到一个小沙弥，在阿育王当时有颁布了一个国家法令，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百姓、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呢国王，见到出家人要下来跟他顶礼。不管你是坐在马上，还是坐在大象上，还是走路，你见到出家人在路上碰到，你就要停下来跟他顶礼，礼五体投地这样礼拜。你看看这个阿育王是不是很护持佛教，对佛法是非常的恭敬。那他自己颁布这个法令呢，有一次出门就碰到了一个小沙弥，突来托钵的小沙弥就碰到了，然后他就想，哎呀，我颁布法令，国王呢，我自己说了我要做到啊，可是心里又觉得拍谁拍谁，看这个小朋友才六七岁，我一个堂堂的国王跟这个小朋友顶礼，实在有一点拍谁拍谁，不好意思。但是他还是下来了。下来以后呢，请人呢拉了一个布幔，把小沙弥带到旁边去，然后所有的侍卫全部摒开，只有他跟那个小沙弥，然后呢请小沙弥上座，坐好来，然后就跟他恭恭敬敬的顶礼。顶礼完以后，就跟那个这位沙弥说呢，就说，哎呀，我跟你说，我是阿育王的，我是一个堂堂的国王，那我今天跟你顶礼，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跟别人说，这样会有点不好意思。那这小沙弥说，哦，好好好好，我不会告诉别人。然后呢，这小沙弥呢就把他的那个一个水瓶放在石头上，然后他视线神通，然后就撞到这个水瓶里面， 再从水瓶里面呢，在水瓶里面打坐，然后再从水瓶里面就钻出来飞出来，然后又出现，然后他跟阿育王说，啊，国王哦，你看到我飞到瓶子里去再飞出来，千万也不要告诉别人哦，都不要跟别人讲哦。所以这样沙弥虽小不可轻哈，这个阿育王就很惭愧，跟他忏悔哈。这个所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看到就觉得很有趣哈。所以这个七岁的这个罗汉沙弥哈，是神通不可思议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出家人，你不知道他的功德力到哪里哈。有时候不要轻慢，都不要轻慢。那在唐朝的时候哈，其实也有一位哈很有名的悟达国师哈。他十四岁的时候就能讲《涅槃经》，所以当时的一个诗人呢，叫李商隐，大家应该都会有听过啊。有的稍微读一些古诗的就知道，李商隐是很有名的一位诗人。他做了一首寄颂，叫《十四沙弥能讲经，四十年纪仔细品。沙弥说法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性灵。》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十四岁的沙弥啊，却能够讲《涅槃经》登台说法，四十年纪仔细品。像这个沙弥，这个十四岁的年纪，只一般的沙弥只是带着一个帮师傅提着水瓶或者背着僧袋在旁边做侍者罢了。那现在这个沙弥呢，沙弥说法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性灵，不是在年纪大他的智慧就高，而是他的灵性，他的智慧是超越的，是高超的。好，所谓的长者有一种智慧的长者。所以这里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法的修学不是这一生这一世的。你看像悟达国师七世高僧，七辈子哦，十世高僧。好，我们读那个三昧水忏嘛，十辈子的高僧，所以后来才做悟达国师。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没有做过十世的高僧，所以还坐在这个地方哈。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的熏修我们还不够，所以从现在要好好努力哦。这个是从这个不轻未学难，好，不轻未学难。我们接着往下看下一个，叫心行平等难。第十四个叫心行平等难。藕益大师说呢，心平等则施难胜如来于施最下起人功德无益。你们讲语文你们应该有这句话对不对？你可以看，布施供养难胜如来跟布施给最贫穷的最下贱的一个乞丐功德无益，如果你的心平等的话，它是个前提。大家看到这段话会不会有一个疑惑 疑问？师父，你前面不是有讲吗，放恶人百不如放一善人吗？这里又怎么说我心平等的话供养如来跟供养乞丐是一样的呢？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 key point 是什么？心平等啊！当我们的凡夫的心是不平等的时候，就要用放恶人百不如放一善人，放善人千不如放一持五戒者，它是有差别的，福田是有差别。可是当我们心平等以后，什么叫心平等？心平等就是当我们的心能够称合我们的性德，称合我们本性的功德，称合性德的时候，我们的性德开显了之后，这叫心平等。那所以有一句话叫平等真法界，无佛无众生啊。在平等的心当中，佛跟众生是平等的。那我们称合性德之后会有什么功德力展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称合我们性德以后，依着性德的全体叫全理成事，所造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心性的离体的全部。依于这样子的道理，我们供养一个难胜如来，这份的功德是多大呢？心性的功德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依着心性的功德全体启用，展现的这个妙用所做的布施的功德也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无量无边的。你供养如来那是这样的功德，可是供养一个贫穷的乞丐也是全体起用，一体起用，全性成修，然后依着心性离体的全理成就的供养布施这件事，那这件事也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无量无边的。所以你供养一个贫穷的，布施给一个贫穷的乞丐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那无量无边跟无量无边是不是平等的？是平等，没有差别的。 所以在经典上说，我们一个人为什么学佛第一个目标要趋向于明心见性，要趋向于大彻大悟，趋向于大开圆解。因为当我们能够开启性德之后，开启我们心性的功德之后，你所做的少分功德能够尽虚空变法界。一个人明心见性之后的人所修的功德，跟一个没有见性的人所受的功德，他两个是叫日劫相悖。一个人只要修一天，一个人要修一劫，这功德是完全不一样的，叫日劫相悖。哦，所以我们学习教理会有一个目标，希望我们早一天能够开显我们的性德。在禅宗叫明心见性，叫教下大大开圆解，就是会通。在天台里面讲的，你对圆教的道理完全的会通了。哦，这个就是性德开显。那这样子的心达到平等之后，那你布施南圣如来跟布施最下乞丐的功德是没有差异的。可是前提是要心平等哈。那我们凡夫还没有达到平等之前，你就适用前面的讲的这个有差别的。但是我们可以被学习少分的学习，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平等心，就是当现前这个怎么运用呢？就是说你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遇到乞丐，这个因缘现前呢，那我们随份随力的布施给这个乞丐，给他需要的东西，那我们也是一份布施，也是一份供养的心。因为这个乞丐你必须想他，他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是未来的诸佛，所以我们也是在供养未来佛，跟他结一个善缘，用这样的心去做，哦，不要去虚妄的分别，哦，那要心行平等呢，我们内心啊，要不要起虚妄的真爱的差别。真就是讨厌，爱就是贪爱嘛。而要不起真爱，这念心要达到平等的对待众生，这是不容易的。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习惯带着分别心。你看我们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对孩子一定就是有分别的。哦，有比方说我们以前以来对男生重男轻女的观念，对男生就特别的，哦，照顾，对女生可能就比较随便一些了，哦，较青菜了，哦，这叫重男轻女，哦，以前到现在都有。那还有呢，同样是女生还有差别的，哦，有的就是妈妈对她特别好，爸爸对她特别，有的就是啊，就是好像随便的使唤她，做什么都应该的，哦，就是这样子的分别。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做到平等是不容易的。一本是像我们出家师父，我们出家人也会有这个问题哦。我们看到呢，有些出家师父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啊，居士对我们很恭敬的，我们说，嗯，这个很好，这个对我很恭敬或者很听我话的，那我这个就多照顾他一点。这个呢，都对师父不恭敬的或者不理不睬不礼貌的啊，我就是离他远一点哈，哦。这也是没有平等心哦，分别心哦，这样知道吗？可是这种分别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是学佛之后我们要把我们这样子的平等心慢慢的把它去除掉。为什么？经典上佛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说修习平等广博自心。修习平等的心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广博打开来，打开你的心量，叫修习平等广博自心。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心量能够打开，所以我们要修习平等的对一切众生。那你不平等的 对待众生会有什么过患呢？有爱就会有恨，你对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怨恨就来了，就是就会产生很多家庭的矛盾，乃至于说在工作岗位，上司主管对底下部署的不平等，也会引起底下部署的一些是非跟纠纷不满。那如果我们在道场里面，道场师父领导大众没有平等心的话，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那也会引起居士之间的是非纷争问题，这都是会引起很多的过患的。所以古人讲说，我们这一碗水啊，要端平，就是什么？平等的心对一切众生啊，哦，我们常常要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平等的心来这边。所有发心的居士，他们每一个都带着一份善心来，都来着带着一份真诚的心来这边学法也好，做义工也好，有钱出钱也好，有力出力也好，都是一份难得的心。我们一律的去善待他，不要说只对出钱的或者有钱的对他好，对于没钱的或者没有什么的我们就不理他，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就不好了。所以其实这个平等心是要训练的。而这个平等心的观察，如何去思维跟去除内在的这种分别心呢？这里有一个方式，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有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式。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告诉我们说， 冤亲呢、啊，庶吉转变不定的，冤跟亲就是讨厌的人跟亲爱的人，他是庶吉快速的转变不定的啊。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有三类的人嘛，哈，一个就是我们喜欢的亲人，很亲爱的好朋友；一个是中间的路人甲、路人乙；一个是啊我们讨厌的仇人、冤家仇人，这三类人。那我们就找一个路人甲、路人乙来。路人甲、路人乙，他跟你没有特别好，没有特别坏吗？然后你现在开始一直利益他，一直对他好，给他好吃的，然后一直陪伴他、鼓励他、赞叹他，然后随喜他。那不久你们就成为好朋友了。你跟他从路人甲、路人乙的关系就变成一个亲厚的关系。那你变成亲厚之后呢？然后你就开始改变过去的态度了，否定他、批评他，然后伤害他。然后没多久，你们亲厚的关系就会变成了冤家仇人的关系。这是什么？这叫冤亲是快速的庶吉转变不定的。这是约路人甲、路人乙来。你看我们家里的亲人为什么会亲呢？为什么觉得感情很好呢？那是因为我们上辈子或者是这辈子我们结了善因缘，所以在一起成为亲人。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珍惜这个缘分，而去伤害对方，而在对方的感情的账户里不断的提领他的这种存款的话，有一天成为负债的时候，你的亲人就会变成仇人了。这叫爱就是恨，亲就是冤，只有这一线之隔罢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习平等心。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当你平等的时候就不会有过失。古人讲不患寡患不均，当你一个家里面也好，道场也好，东西不多没关系，寡就是少嘛，家里的食物很少没关系，但是最害怕的是你没有平等心，没有平均的分摊。所以我们在道场当中有一个叫六合敬，其中有一个叫什么利和同均。所以各位，你们在居士菩萨来供养师父，也是要用平等心啊，不要说啊，这个师父会讲经，他的功德比较大，我供养他功德比较大啊。这个师父看起来很有修行，我供养他；其他师父看起来泼泼的，我就算了哈，我就不要去，不要如此。你怎么知道？说不定讲经的没有修行，坐在那边度孤的，他是真正在修行的人哦，你不知道哦，你不能用凡夫在这边看的哦。所以这里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用凡夫的肉眼去看待它。在瑜伽菩萨戒、梵网菩萨戒里面讲，哦，你以那种啊分别心去供养五百个阿罗汉的功德，不如以平等心供养一个凡夫生的功德。梵网菩萨戒经里面讲的，哦，所以我们对于供养法师这件事也要用平等心对待。哦，因为我碰到有些老菩萨就会啊对有些师父特别好，哦，然后就会拿什么，我是用我的例子的，我说啊，师父你太辛苦了，我要炖什么药给你吃啊，什么什么。我说那只有我吗？其他师父呢？我说啊，那不好意思，太少了，只有你这样。我说那这样不行，我们要一起，大家一起吃哈。这平等心哈，这举例来讲的哈。那这个就是心行平等难，因为呀，平等心最没有过失，大家会感受得到。我们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要平等，做主管的要平等。哦，在道场里面做师父的要平等，然后你有领执事的做执事的人要平等，这样子平等就会造成一种和谐的气氛，就不会造成矛盾是非跟冲突出来。哦，因为我们从以前也吃过亏了，自己哈，从以前年轻出家，然后后来呢也曾经去主持过一些道场，指挥过道场，这样子这过程中领执事的过程中发现，哎，我们有这方面的习气，就是说对于听自己话的人会特别的对他好，对于不听自己话的人，哦，就不度他了，哦，就会有这种分别心。可是后来也是这样吃亏了，自己从修学佛法中也慢慢做自己反省，哦，检讨，说哎呀惭愧，我们这样子是没有平等的心哦。我们发愿说要度一切众生，怎么听我话众生才度，不听我话众生就不度呢？有钱的众生才度，没有钱众生就不度了呢？然后个性调柔的才度，个性刚强就不度了呢？不是如此的。 OK， 好，时间又到了，我觉得好快啊，怎么一下就到了。好，那心行平等难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二十难真的很难讲完，讲得很久了还很难。所以没关系，我觉得佛法不在多。印光大师讲，如果你有一句话把它用到一生，懂得时时刻刻起觉照反省，这一句话也有余，可以让你了生脱死，成就佛道。若不懂得反省关照自己，即使把三藏十二部都读完， 你也对你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其实佛法不在读多了，不在懂得多，而在你能够有没有能够把这样子道理深化到你的内心当中，做自己常起觉照不随妄转的功夫，用来改变自己的习气，改变自己过失的功夫，这样子才是真实的受用呢。哦，那这边呢，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回向哈。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